美国隔夜公布喜忧参半的经济数据，美国供应商管理协会五月份美国制造业 PMI 指数呢，从四月份的51.5升至52.8，显示美国制造业扩张速度加快。美国商务部则是公布四月份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环比不变，个人收入环比增长0.4%，民众的储蓄率从一个月前的5.2%升至了5.6%。业内指出，美国居民正在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不利于以消费为主要推动力的美国经济。美国波士顿联储主席当天则是表示呢，美国上半年经济增速很有可能将会低于2%，并且不足以支撑现在的加息。视线转向欧洲，数据编纂机构 Markit 集团1号公布欧元区五月制造业 PMI 中值为52.2，虽然呢低于初值52.3，但是高于四月中值52，这是该指数连续第23个月位于景气荣枯分水岭50之上。欧元区核心国家表现疲软，法国的制造业仍然在下滑，而德国仅仅是有非常微小的增长。目前呢，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希腊债务问题。希腊6月5号将必须向 IMF 偿还一笔约是3亿欧元的款项，由于与各方的救助协议依然没有达成，那么希腊没有办法支付到期款项而出现违约的风险，愈发的是加大了。欧洲央行将准备对于希腊提供退留欧的协议，而希腊消息人士则是表示，协议的底线是口头保证预付流动性。俄罗斯经济发展部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有所恶化，俄罗斯四月的经济衰退加剧，同比萎缩4.2%。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认为，四月份的经济降幅增大，原因是制造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加速下滑，进口税收减少，零售贸易额萎缩，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进一步减少等等。另外，根据外媒报道，欧盟对于中国光伏产品启动反规避调查。此前呢，有欧盟光伏企业指控中国同行违反之前为避免反倾销关税而惩罚达成的这样一个价格协议。如果说指控成立，中国企业将会面临惩罚性的关税制裁。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隔夜领涨或者涨幅居前，还有三大指数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我们看到和前天相比，包括上周五的一个表现相比呢，三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上涨，那是一扫之前下跌的一个阴霾。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1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5%，标普500指数的涨幅是0.21%。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维尔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主持人，昨夜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不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却是美国美股历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在过去的10年间，标普500指数六月份平均跌幅达到1.32%，不过同时呢，在七月份的平均涨幅则可以达到1.68%。隔夜，美联储副主席 Stanley Fischer 在多伦多国际货币会议上表示，金融监管者需要警惕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特别是在银行业，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压来迫使政府放松那些为加固金融体系而设定的监管规定的时候。Fischer 表示，市场不应该认为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公司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英特尔同意以16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Altera。英特尔股价下跌约1.7%，Altera 上涨接近6%。分析认为，这一收购有助英特尔在电信、无线、军事和航天等芯片市场的发展，以此来应对 PC 市场的疲软和萎缩。
好的，非常感谢格尔给我们带来市场方面最新消息的一个传递和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刚刚我们纵览了宏观方面的消息，要看到三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看到隔夜油价上周五是出现了一个大涨，但是在强势美元的打压之下又走低。那么在今天的宏观部分，我们将重点来聊一聊油价近期的一个表现。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分析师马一行女士。马女士，早晨好。
主持人好。
另外，我们将和数据观察员朱勇一起来聊一聊关于 A 股数据面的话题。早晨好，朱勇。
早上好，雨飞。
好，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宏观方面啊。近期油价出现了一个大涨大跌，上周五出现了上涨，强势美元的打压之下又出现了下跌，隔夜又是个下跌的走势。那您觉着这样的一个油价，我们看到消息面的情况主要是美国产油企业的一个削减支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让油价出现了大涨。那您觉得目前啊，之前我们讨论油价的价格聊的比较多的是供需格局，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影响的主要因素依然是这个吗？
供需格局和刚才的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可能都会存在。那么五月份其实美元的上涨确确实实是主要得益于美元库存美国库存的一个下降，然后一些活跃的这样一些矿井的数量的减少，所以美元出现了很强劲的这样一个反弹。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沙特也好，然后中东的各个国家其实产油的趋势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再加上美元其实接下来还是会去继续上市100原来的这样一个三月份的高位，所以在这样一个趋势下，美元带领着或者说反向影响着原油，在这个位置还会有一定的波动，甚至还会有一个下杀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后续应该说当美元再次从100开始下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会给原油以及包括原油在内的一些衍生品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标的呢，带来很好的一个反弹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后续需要关注到的，特别是其实现在中国是准备推出原油期货在上期所，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在后期和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共振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会对相应的标的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因为在消息面上现在知道的就是中国现在应该是在2015年会推出原油期货，而且是以人民币计价，这是一个应该说划时代或者说历史性的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里程碑的事件。那么2012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是监测了8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些指标，那么5个以上主要就是中指高流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应该说后续以中指高流来进行同时人民币计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可能会建立起来。那么最近俄罗斯其实也在消息面上对这个进行了一个相对来说侧面的证实，因为俄罗斯现在公布出来就是去年8月份其实已经有8万吨的原油是通过ESPO 这样的一个管道输送给了中国，而且2015年全年的1560万吨的原油呢也会全部是用人民币计价通过这种 ESPO 的这个管道来输送给中国。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会，因为我们人民币一直是盯美元嘛，所以美元从100下行之后到达一定的这样一个位置之后，会对原油反弹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提振。那么人民币和美元一直是同向走势，而且是紧盯的，那么这种共振呢会对原油的反弹产生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我所带来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国内的华宝油气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它是在 LOF 也好KOD2 的这样的一些基金也好，对于主题性的紧盯美元走势反弹是非常灵敏的一个指标，而且是有投资意义的这样一个标的，大家可以在后续进行关注。
嗯，好，我们刚刚说到包括原油期货的上线，也包括中俄这个输油管道的一个建设，其实在中国，在整个原油市场，中国是个原油进口大国，在整个定价权的这样一个争夺当中，或者说在整个原油市场的一个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争夺当中，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利好的影响。
没错，
那对于接下来可能我们说油价如果出现一定的波动，或者说接下来在这个油气资源的整个这样分配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先发优势，
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马一星女士刚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从油价然后到一个国家战略这样一个宏观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来了解一下啊，隔夜领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可穿戴、民航、奶制品，还有酒店、REITs以及半导体、存储、芯片是领涨的板块。我们再来看到个股方面，个股方面呢，包括是抗癌药物、生物技术、磁性材料，还有教育培训及制药是领涨的个股。好，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来自于抗癌药物行业的个股 ，Immunogen， 上涨幅度71.94%，目前的价格是15.44美元每股。我们知道抗癌药物是整个药物发展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的突破点啊。那我们知道这家公司它隔夜涨了70%多，那主要的一个刺激因素是什么？
它的异动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它最近在芝加哥会议上面提示出来，它在抗癌药物 MGN 的853上面有一个新的实验数据出来，而且对于抗癌这一块可能又会有一个新的突破，所以结合着这个来，那么在股价上面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最近的这个中东呼吸症，也就是 MERS 这样的一个在国内以及就是国际上很比较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件呢，对这个也是有股价有一定的发酵的作用。所以因为目前来说国际上对于这个相应的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有 疗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
所以说我们那就是很多可能是包括中东呼吸病患者，这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
对，所以就是说在提高免疫力，那么这个药物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大家的关注，类似当时埃博拉的时候内科呀这样的一些美股的上涨，所以这只个股也受到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消息面上的提振。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资本市场的题材的选择当中，它根据目前的疾病或者说一些国际事件的选择，它会有一些炒作的这样一种需要，
对，或者是这样一个逻辑，
这样一个逻辑。
对。
那其实抗癌药物和呼吸系统疾病，我们如果从本身字面上来看，相差是比较远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题材炒作的逻辑，在之前埃博拉病毒的时候就有过一轮了。
没错。
那我记得当时朱勇就给我们梳理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啊。朱勇，埃博拉病毒过去有半年的时间了，我们看到新的中东呼吸系统疾病在韩国已经确诊了18例确诊病例了。那接下来可能这又是一个新的国际卫生事件，会不会重演埃博拉病毒那一轮的资本市场的炒作？你的观点是什么？
好的，宇飞啊，这个复制几乎是一定的啊，因为昨天的盘面当中就已经显现，昨天股指暴涨，但是率先表现的就是医药板块，就是刚才易寻说的这条消息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从这条消息啊给大家梳理起来。2013年的5月23号，世卫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称为类 SARS 病毒感染，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个病毒是出现在沙特，后来呢在中东的其他国家以及欧洲蔓延，它的死亡率达到40%，高于 SARS， 但是呢传染性是不及 SARS。 我们来看一张数据统计图，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报告的病例达到1134个，其中死亡的病例427个，死亡率是37.65%。由于这个事件啊，资本市场也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去年埃博拉病毒的影响，8月1号，生物制药板块集体大涨，爆炒至涨停的概念股多数和埃博拉并未直接的关系，少数获批的检测的试剂实际上也并未量化生产，注重预期的 A 股市场似乎啊并不看重实质的影响。那么这次除了生物医药检测试剂相关的概念，中药大健康类的产品更是有望借此点燃起炒作的行情，昨天的盘面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啊。所以我们梳理一下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尽量的全一些，比方说清热解毒概念的一些上市公司，像怡岭药业、同仁堂、华润39、康源药业、红日药业和上海凯宝，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中药类的解毒清热的药品。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干扰素方面的，像海王生物、安科生物等；病毒概念的有鲁抗医药、莱茵生物等；另外呢有安宫牛黄产品的，像九芝堂、葵花药业等等。那么大家在筛选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概念当中啊去梳理一下。好的，宇飞，
谢谢朱勇给我们梳理一下相关的概念和逻辑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接着聊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 Microsoft 宣布将于7月29号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推送平板电脑与 PC 的 Windows 10免费升级，而手机版的 Windows 10 Mobile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向手机用户推送，具体的时间目前还不知道。不过呢，若用户并非是使用 Win7 或者是 Win8 系统，则需要付费购买。预计家庭版的价格为109.99美元，专业版的价格为149.99美元。美国投行 BMO 资本宣布呢，将可口可乐的股票评级从与大盘持平调升至优于大盘，预计该股还有20%的上涨空间。 BMO 为可口可乐设定的目标价格为48美元。报告表示，预计呢随着节省成本措施开始奏效，这只是倒置成本股将会达成长期的财务目标。关于肯德基原料使用6个鸡翅8条腿的怪鸡的说法，您可能听说过。那近日的肯德基就将涉嫌传播类似谣言的中国3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指控他们在网络上传播其有关食品质量的谣言，包括其使用8条腿的鸡的谣言，并且要求这些企业道歉，并且索赔总计是350万元。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号宣布重组的第一步计划包括裁员和削减一些航班，以期在2017年至2018年重新实现盈利。根据公告，一家全新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即将成立，接手现有马航的资产和债务。马航现有约20000名员工将会解聘，其中只有1.4万名员工将获得新的马航的聘用合同，这意味着公司至少裁员6000人。好，刚刚我们在纵览了全球公司资讯之后，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一起聊一聊值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我们通过盘面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将说的是来自于在线视频领域的中概股优酷土豆，隔夜上涨幅度2.48%。另外将会说一只来自于 3D 打印概念的股 OrganNow。这支公司的个股呢比较有意思，它是肾脏以及一些人体内部肾这个肝脏器官的一个打印。那我们先来说说优酷土豆，近期中概股的持续火热呢也是引得了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关注，但是目前 A 股市场的持续的一个高估值和高溢价也是让很多这个公司希望能够私有化退市，从美国再回到国内来上市。
对，
那优酷土豆也是其中之一的一个选择。
所以其实优酷最近比较热也是和这个传闻有关，因为现在消息面上是说它有可能会和爱奇艺合并，然后在合并之后有可能会回归 A 股，
所以就变成了三家视频巨头的一个大垄断格局。
未来有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格局。对，所以现在其实在百度的这样一个团队，因为百度原来是引领了那个去哪儿的这样一个在美国的上市，所以呢相应来说它在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合并以及回归 A 股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所起到的主要的牵引作用，可能在后期大家可以去重点的关注到相关的可能的进展，因为现在只是一个传闻的阶段。那么其实优酷应该说总体在目前中概股被边缘化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那么它所出来的这样一个合并的预期以及回归的预期对它个股是有提振的，而且它其实一季报的相关的数据也是好于华尔街的这样一个预期，它现在应该是能够达到11.4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然后呢是高于华尔街10.3亿的这样一个相应的原来的一个这个相对比较低的预期。而且就是今天主要说的它的一个重点是一个员工持股的概念，因为在美股上市的大部分的中概股都有员工持股的概念，那么它的主要亮点是远高于阿里、什么新浪，然后京东、YY，甚至当当，他们这样的一些在 IPO 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员工持股的比例，它达到了52%。那阿里小微呢，其实是比它要很低的很多，30多，其他的也要远低于它目前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借着目前 A 股混改员工持股的这样一个东风，未来有可能在中概股这块也会有一定的体现。
所以说员工持股的这样一个东风，可能在美国上市的很多中概股，它也会持续有这样的一个风向。
对
啊，那在 A 股市场上，这个风向可能也会刮到美股，包括这个员工持股的这样一种企业政策形成一个两地的联动。我们说从陆家嘴到华尔街，近期在 A 股市场的火爆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炒作题材，或者说是 A 股市场的一个持续的联动，那包括这样一种公司治理方式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没错。
好，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员工持股这个风向啊，接下来我们再和朱勇来聊一聊。朱勇，刚刚我们说到优酷土豆，我们说的其实并不是视频概念或者是文化概念，我们说的更多是公司治理的格局。马女士刚刚说到可能会在美股市场的中概股也会形成这样一个员工持股的风向，你怎么看？
在 A 股市场当中，确实啊，员工持股计划概念的个股今年也是遭遇到了爆炒啊。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的中概股新浪是大涨20%，也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么今年的 A 股市场除了次新股重组概念，接下来就是员工持股计划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昨天的次新股已经有了危险的信号，出现集体跌停的这样一种现象了啊。我们来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员工持股计划的一些情况、一些数据。我们从5月26号紫光股份的复牌就可以看到，除了它是要募集资金之外呢，它还有定增参与方，包括两个员工持股计划，计划参与的员工高达9500人。我们看到紫光股份是连续的涨停，一字涨停，目前是已经有5个涨停板。再次使得员工持股计划这个主题的炒作推向高潮。我们测算了一下数据，这是截止到5月22日的两市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发布计划的公司有150个，已经完成的有48家，正在处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102家，其中的70家董事会的预案 32家获得董事大会的通过。我们梳理了一下，这150家公司主要还是民营企业为主，中央或者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不到20家，还有数家外资企业。那么从股本的规模来看，也是中小盘股为主。从总股本的排名居前的个股呢，有民生银行、招行、上港集团、中国平安。行业的分布也是有一定的集中性，电子、通信、计算机、机械设备、医药生物，这一看这个行业都知道今年以来涨幅最大的几个行业。目前的良性的市场循环的这个反应已经形成，比如说二级市场购买模式个股相对于成本的平均涨幅已经达到93%，非公开增发模式的相对的成本涨幅已经高达148.8%，资本市场的资金啊是追逐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已经涨幅有2倍以上的这些个股，像恒顺众生、特瑞德等等，已经完成员工持股计划的48家公司当中，浮盈超过1倍的公司有美亚光电、苏宁环球等等。但是呢也不是全部啊，也有些股票的表现平平，比如说贝因美、通源石油啊、歌儿声学、上海佳化等。原因呢主要或者是超级大盘股，或者呢所属的行业不是热门，另外呢属于业绩一直增长比较平稳的一些上市公司。所以呢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炒作是改革成果的正面体现，另外一方面要提防股价波动性的风险，因为目前是总体 PE 过高，所以呢还会面临分化甚至股价大幅度波动的不确定的风险，所以员工持股计划并不是股价的保险绳。以上说的是 A 股的员工持股计划的一些数据面的情况与分析。
好，谢谢朱勇给我们做了一下员工持股 A 股的数据面的一些最新的梳理和分析。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另外一只个股，另外一只个股说起来很让人兴奋啊，3D 打印，而且这个概念是打印肝脏、打印肾脏。那这对于我们接下来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包括一些肝脏移植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但是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概念很让人兴奋，那公司真正的这个研发已经进行到哪部分了？我们可以有多长时间一个期待期？
其实这家公司和刚才的这个抗癌药物的这家公司是同时在芝加哥会议上宣布的，它有一个抗癌的这方面的药令。那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相关的对于有毒物质的这样一个药理的研究过程当中，到2016年的下半年就可以实现一个商业化。那么其实它现在已经在和德国的默克公司已经进入到实质的生产，也就是在肝脏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肾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所以这家公司在后市可能会是很亮丽的一个表现，而且它现在从现金流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未来2年如果能够在研究方面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更突破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那么对它未来的这样一个上升以及盈利的空间的打开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振。而且它现在还是在和法国的欧莱雅合作，因为欧莱雅原来的时候治疗在面部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还有烧伤方面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加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之后，时间会大大的缩短。所以在后面呢，应该说在这一块也会有相应的突破。所以 3D 这一块大家在后续还是要关注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发酵和信息。
我们之前关注 3D 打印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化甚至说是一些娱乐化的应用，但现在医疗领域的一个 3D 打印的应用的话，我们觉得很惊喜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肝脏包括人体器官从一定的这种需求面来说，有的时候会承担一些道德风险、法律风险，而且很多的时候是对于这个疾病和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这个来源，这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都在关注的问题啊。如果说能够实现 3D 打印的话，那这对于整个医疗行业包括整个医药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磅的刺激因素。好，接下来我们再和朱勇聊聊这个话题。朱勇，刚刚我们说到这个 3D 打印人体器官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话题啊，那在你看来我们在 A 股数据能不能找到一些更新的踪迹？
刘宇飞， 3D 打印是中国制造工业 4.0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有梳理过。我们看到马上啊，从明天开始世界的 3D 打印大会就在我国召开，可能资本市场会关注到这个主题，所以我们率先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在今年的有一个多部委发布的计划当中就说到 3D 打印的产业销售收入要实现年均增速30%以上，要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3D 打印企业的数量起码要2到3家。 3D 打印呢要成为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以及修复领域的重要的技术手段。另外，这个计划提出在全国形成一批应用示范中心或者基地。另外，扶持 3D 打印的具体办法也是出来啊，比如说要多建开放式的应用服务平台，建立战略联盟，将 3D 打印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等其他的先进技术融合发展。可见 3D 打印的这个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我们之前也说过，目前 3D 打印的国际市场的份额，美国占到 75%， 德国 15%， 基本上都给他们两个国家给占据去了啊！而且主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都是他们掌握，要打破这个垄断啊，还需要非常大的努力的空间。目前上市公司当中 3D 打印概念的个股，涉及到公共服务平台的像光韵达等， 3D 打印的概念有海源机械、中航重机等， 3D 打印材料方面的有银禧科技、国资材料、银邦股份等等。大家可以从这些个股当中去认真的梳理一下。宇飞，
谢谢朱勇给我们梳理一下 3D 打印概念股 A 股市场的一些投资标的。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如果您对于我们节目内容呢有更多的兴趣，可以扫描我们右下方第一财经资讯的二维码，了解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相关板块和个股。此外，您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拉雅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